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0到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0到0下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11号也就是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0下3到10度。12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气温0到15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2月10号啊，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到大家，这个春节放假呢是从2月15号也就是农历的腊月28周日到2月23号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七周一。放假调休的话呢，时间总共是9天，但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个周六也就是2月14号以及2月28号的那个周六，大家还是正常的工作日。说到放假啊，来说一说孩子放假的消息。那现在呢，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将会从2026年的春季学期开始实施春秋假的制度，并且呢会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来公布。首先来说说春假。春假呢是3天的时间，它会和清明节的法定假日相连，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6天的连续的假期。2026年市主城区就包括海州、连云开发区、徐汇新区、云台山景区以及市直的学校，义务教育学校的春假统一会安排在4月1号到3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和清明节的法定节假日相连。第二个呢就是秋假。秋假呢也是3天的时间，当然了它会和11月中下旬的周末来连休，这样的话呢会形成一个5天的连续的假期。具体的时间呢会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前确定并且公布。其他的像东海、灌云、灌南和赣榆区也会参照安排，并且各自按照要求向社会来进行公布。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 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告诉我们。当然了，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2月6号的时候，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了。那在这次会议上就明确了，在今年我市会深入的推进幸福民政的建设，也就是说在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当中来强化担当，在提升四社水平上来展现新的作为，而且会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首先呢，就是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也就是说会深化实施像智慧助老、安康关爱的行动，办好敬老月的系列活动，推动老年大学课程与活动进社区进机构。年内的话呢，还会新增6个老幼共托的综合服务站点和3个农村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来为困难的老年人的家庭安装一键呼以及消防烟感报警设备，大力的发展家庭养老床位，积极的实施医养结合促进行动，强化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全面的实施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开展养老服务消费季、老年购物节等系列活动，鼓励发展银发加康养以及银发加文旅的产业。其次呢，就是持续的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规范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的推动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健全救助保障对象主动发现机制，加强对低收入人口的监测和预警，积极的探索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救助，因地制宜的发展服务类的社会救助，深化社会救助领域综合治理成果，推进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来落实社会救助一件事窗口办理。第三呢，就是全面的来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下一步的话呢，会完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深化困境儿童主动发现机制，推进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监测评估和转介服务，加快推进市儿童福利院和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门办院，拓展儿童福利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会服务功能，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运营，同时积极的开展儿童关爱保护项目。第四项呢，就是提升优化特殊群体的关爱服务，持续的开展向残疾人的2项补贴的规范化管理，精准化的发放，落实补贴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深化精康融合行动，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点向乡镇来延伸，同时依托市康复医院打造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和人才培训基地，打造市级的适老化产品加康复辅具多功能一体化适配服务展示中心， 推进全市的救助管理机构区域性的中心建设，构建医疗救助加社会康复加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服务框架。最后呢，就是要提质增效基本的社会服务。接下来的话呢，会科学的编制15五的殡葬事业发展规划以及设施空间布局的规划，推动农村公益性公墓和村墓镇管，持续的打击殡葬领域的天价收费，推进殡葬领域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建设，完善实施结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提档升级景区型的婚姻登记点，谋划集体婚礼和特色颁证服务，探索海誓山盟专属 IP， 推进婚姻登记机关向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来转型升级，加强婚介服务机构的监管，推进连云港市地名管理办法的修订立法调研工作，持续的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积极的开展全市第五批地名文化遗产评定，深化独山越海我城如是2026连云港独城行动。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为了让困难群众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2月8号江苏省民政厅省慈善总会募集资金520万元，启动实施了情暖江苏春节慰问活动，聚焦低保、低保边缘、特困、刚性支出等困难家庭，重点的关注因为遭遇极难情况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救助的标准呢，由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每户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各省全省的各社区市县慈善总会要主动的和政府的节日慰问、社会救助相衔接，安排配套的慈善资金将近1亿元，精准有效的开展关怀慰问活动，所有的慰问资金将会在2月12号之前全部发放到位。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号码呢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对您的问题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最近这段时间呢，关于国家针对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助的政策启动了之后，大家呢非常的关心，那很多的人也通过民政通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了注册。当然了，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相信这个时候都已经成功的申领并且使用到了消费券，也就是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这份暖心的福利。但是也有不少的市民会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补贴到底能够用来干什么，怎么用才会最划算。如果说家里的老年人啊，比方说行动不便，那别人就是说家里的子女啊，或者说亲属啊，可不可以来进行代办？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啊，就是只有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才能够凭消费券来享受覆盖到像居家、社区以及机构三大场景的这个养老服务啊。这中间呢，要解决类似于说助餐、助浴、助睫等相关的问题。什么叫助餐呢？就是解决大家吃饭难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帮助老年人解决做饭和吃饭的难题，尤其适合一些行动不便没有办法自主来烹饪的老年人。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啊，他通过消费券可以兑换上门送餐的这个服务，就是说社区啊，一些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每天定时的给他配送，哎，比较热乎的这个饭菜啊，就可以通过用消费券的这种方式来兑换。当然了，这儿有一点就大家要明白啊，这个上门送餐它其实补贴的是配送的费用，也就是说你的餐费这个还是需要来自主进行支付的，不是说把你的一日三餐全部都包掉了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服务项目呢，就是助浴啊，这个非常的好理解，就是帮助大家老年人啊来进行洗澡。就是有些人可能身体不是特别的方便，如果说家里在家里洗澡的话呢，家里人可能还需要搭把手，有的时候家里这个条件比方说家里这个家人啊可能还干不了这个活，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用消费券预约上门助浴的服务。这样的话呢，专业的一些护理人员可能就会带着像一些专业的工具了，比方说防滑垫啊，还有就是折叠的浴盆啊这些，然后上门就是帮助你或者协助你来进行擦洗，就是说大家老年人可以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助洁的话呢，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个人的清洁，再一个部分就是居室的清洁。助洁的话呢，就个人清洁主要就是比方说帮老人洗个头啊，剪个指甲，清洁口腔啊，擦拭身体啊这些。这个居室的清洁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打扫卫生，哎，比方说打扫房间啊，擦拭家里的家具啊，洗涤就是洗衣服啊，洗一些衣服啊，被褥啊等等。就说这部分如果说老年人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用消费券来兑换这样的居家的清洁服务以及个人清洁的服务。住行的话呢，也不难来理解啊，就是有些人可能走出家门不是特别的方便啊，就是更多的就是帮助这些 老人实现在室内外的移动，哎，解决大家出门难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就是自己在行动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时候呢，护理人员会上门使用比方说助行器来协助老年人在房间里散步啊，起身啊，坐下啊。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出门的这种需求，或者说需要出门去就医的情况下，还可以用轮椅来接送，来陪同他上下楼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这个住行啊，住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住医。住医呢，实际上就是聚焦的老年人在就医过程当中的实际的困难，让这个看病不会再折腾了。比方说有一些中度失能的老人，他可能还患有一些慢性病，他可能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复查，但是有的时候子女可能工作比较忙，哎，没时间陪同他，这个时候老年人就可以用消费券兑换陪同就医的服务，然后护理人员就会提前的帮他预约挂号，然后当天的话呢，全程会陪着他一起做检查，然后呢和医生来沟通相应的病情。当然了，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刚才提到了，就是他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可能不需要经常的跑医院，但是他需要定期的去取药，这种情况下就是也可以委托护理人员代办来进行取药。还有一种服务呢，就是康复护理服务。这个呢，也其实是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提供的，针对的是有康复需求的一些失能老人。比方说，有的老人呢，他是中风之后有半身不遂的情况，他可能需要长期进行肢体的康复训练。如果说有消费券的话，护理人员可以定期的上门给老年人做一些类似于关节的活动啊、肌肉的按摩呀、康复的训练的指导啊，帮助老年人逐步的恢复肢体的功能。还有一些老年人呢，比方说患有糖尿病的并发症，他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或者说更换导尿管，这样的话呢，康复护理服务也可以提供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服务项目。那消费券能够使用的范围呢，还包括日间的托养服务。简单来讲啊，就是老年人的日间的托儿所、幼儿园啊，就它适合的就是一些白天孩子要上班啊，家里没有人照顾，但是又让家里人很不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失能老人。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啊，家里的子女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跟送小孩上幼儿园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可以把老年人送到社区的日间照护中心，然后在这儿呢就有专业的人士可以提供像吃饭啊，还有康复训练啊，还有一些文艺的活动，晚上下班了再接回家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两种机构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呢，它分成两种，一种是长期的，也就是说你入住要在30天以上的，还有一种是短期的，也就是说给家里人喘口气儿的这种机会啊，叫做喘息服务，它指的是入住在30天以内的。如果说您家里有老人需要长期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专业照料的话，入住养老机构，并且呢，选择长期服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方说，有的老年人可能就处于完全失能的这样一种状态，生活呢根本没有办法自理，但是家里的孩子呢可能还需要白天的时候有工作啊，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来照料这个老年人。这种情况下，老年人能够入住养老机构，哎，并且选择长期服务的话，就可以享受到24小时的护理啊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老人的生活质量，也让家人呢可以说卸下了沉重的照料的负担，这个也是可以使用消费券来抵扣的。还有一种呢，就是 所谓的喘息服务啊，就是给家里人喘口气儿的机会啊。因为这个喘息服务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长期的这种服务，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需要长期全方位的照料啊，但是子女没有办法24小时照料。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的有一些失能的老年人，家里人是可以提供24小时照料的，但是照料一段时间或者说照料了一个周期之后呢，可能家里照料的这个人比方说也会觉得负担比较重，哎，希望稍微的休息一下，因为他是24小时照料嘛。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家里的人短期之内可能还有其他的事物需要来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消费券兑换一个短期的入住服务，把这个老年人送到相应的养老机构，哎，比方说去照顾15天20天，这段时间当中呢，平时家里照顾他的人就可以好好休息，或者说处理一些个人的事务，等到这个精力恢复了之后，哎，再把这个家里的老年人接回家就可以了。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国家给失能老人发放的这个补贴啊，主要适用的一些范围，可能很多的人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这个消费券到底能够抵多少费用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补贴它是按照服务的类型按比例来抵扣你自付的金额的，当然了每个月也是有最高的限额的。居家的上门养老服务它是按照自付金额的 50%， 也就一半来抵扣的，但是每个月累计不超过800块钱。社区的养老服务以及机构的养老服务，包括像床位费啊、护理费啊、伙食费这些，它是按照自付金额的 40% 抵扣的，当然了每个月累计也是不超过800块钱。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比方说这有个老年人，他没有住养老院，他选择的是居家的上门助浴，就上门帮他洗个澡，以及康复护理服务，也就是康复训练嘛。一个月算下来，他自己掏的这部分钱要拿1200块钱，因为他选择的是居家上门服务，他抵扣的比例就比较高啊，是按 50% 来抵扣的，1200%50%，那就是600块钱，也就是说这个600块钱消费券直接可以抵扣了。这个老年人呢，每个月自己只需要掏600块钱，因为没有超过每个月800块钱的限额，所以说这个抵扣是有效的。这个是居家上门养老的这种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属于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比方说这儿有个老年人，他选择的不是居家养老，他选择的就是入住养老机构，简单来说就是入住养老院。每个月 他的床位费啊、护理费啊、伙食费加起来，这个养老院收他2000块钱。但是呢，因为他属于机构养老嘛，他抵扣的比例就是40%，也就是说，他每个月2000的40%就800块钱。这个800刚好是每个月最高的抵扣限额，也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他入住养老机构，自己只需要每个月掏1200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他会选择，这个服务稍微好一点的这个养老机构啊。比方说，另外一位老年人，他选择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每个月本来应该掏3000块钱一个月，按40%来计算的话，应该是1200。但是这个1200肯定不能全给你抵扣，因为每个月的最高限额就是800块钱，所以说实际上只能够抵扣800。3000减去800，也就是2200，也就是说，这个养老机构啊，老年人住在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每个月需要拿2200块钱就可以了。有市民啊，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的像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一般像这样的老年人呢，年纪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大一点了。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哎，像这样的老年人，家里呢一般行动不是特别的方便啊，就是那家里的这个子女啊，或者说其他的亲属，可不可以帮助他代为操作来领取这个消费券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老年人，第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了，操作不熟练，有的呢是行动不便，没有办法自己操作。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是失能的老年人，完全失能了，老年人他就没有办法，就行动不便嘛，没有办法自己操作，这种情况下家属完全可以来进行代领。代领的话呢，就是也不需要使用老年人自己的手机啊，就是家里的这个子女或者说亲属啊，先登录自己的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 APP 的账号，然后找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的补贴项目，进入到个人中心，然后再点击一个代办信息，就可以添加家里老年人的信息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因为这中间呢需要绑定老年人的身份证，所以说需要提供老年人身份证的正反面的照片，还有老年人正脸和身份证的同框照片，就老年人要有一个跟身份证同框的这个照片，还有就是老年人的侧脸照片以及正面照。然后按照系统的提示，把所有这个系统里带星号的需要填的个人的信息全部都填完整之后，就可以完成注册，并且可以代领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次的这个消费补贴券呢，它针对的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啊来推出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很多的人就觉得，那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评估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自评，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民政通上，它有一个自评系统来可以自评，但是自评过之后呢。有些人就发现，哎，这个民政通上的自评的等级跟实际上专业机构给我做的评估不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也属于正常的现象啊，因为民政通上的自评的项目它是简化版的，也就是说它可能只会选几个核心的，或者说市民自己比较容易判断的指标来打分，但是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会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细致。他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多，所以说两者之间有偏差是很常见的。最终能不能享受到补贴，这个是以专业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的。如果说你已经完成了能力评估的话，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条件，有两种简单的方式可以来进行查询。一个就是自己登录民政通，然后在个人信息里就能够直接查看 这个评估的结果。再一个呢，就是直接联系当时做评估的机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具体的评估的结果。还有的市民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评估结果已经是中度失能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收到领券的信息啊？这个也不难理解，因为从拿到评估结果到收到消费券，这中间呢是需要一定的审核的时间的，并不是马上来到账。目前来说，只要是审核通过符合补贴条件的老年人，民政通会在最晚5个工作日内把当月的电子消费券发放到老人的个人账户里。如果说超过5个工作日还没有收到，也不需要慌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所在的县区的民政热线电话来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查询相应的进度。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欢迎随时参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发放的消费补贴券啊。这儿有市民想了解一下，说这个消费券啊，能不能请24小时的居家的照护服务？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家里的老年人确实需要24小时的照护服务，您可以通过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说民政通的 APP 查询提供聘用养老护理员服务的居家上门的服务机构就可以了。这些服务机构呢也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公示，他们的服务内容呢主要包括全职或者兼职，给居家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服务的时长呢可以按照天来计算，也可以按照小时来计算。当然了，大家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然后用消费券直接抵扣相应的服务费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因为身体不好啊，比方说他会住在一些护理院或者说社区的医院，他就想来了解一下，像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使用消费券。如果说老年人啊住在护理院或者社区医院或者一些康复医院，这段时间他属于是在医疗机构来接受治疗的，相应的医疗费用是通过医保来进行结算的，所以说暂时就不能够使用养老服务的消费券。当然了，后面如果说老年人病情稳定了或者说出院了，这个时候如果说选择入住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回家啊接受一些上门的照护啊日间的照料啊等等这样一些社区或居家养老服务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使用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也就不会错过相应的福利了。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 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2月10号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啊，就要过年了。不知道大家返程或者说回家的这个火车票有没有买好呢？很多的人啊，都在放票的第一时间选择去抢票，但是忽然发现一些热门线路的火车票啊，出现了一票难求或者说秒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12306平台上的候补功能就再次火爆了起来。如果说大家啊买票的时候发现这个你需要买的这个车次哎已经没有票了，你就可以选择候补的功能，你可以提交你准备出行的日期、选择的车次，还有你选择的席别，就是二等座还是一等座还是商务座啊，选择的席别，然后预付相应的票款之后，后台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给你来兑现啊。也就是说这个兑付的这个候补也有了就可以兑，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你会发现一直在转圈啊，它会预估你的成功率大概是个 50% 还是 70%， 然后一直显示你的这个叫待兑付这样一种状态。每名旅客啊，他可以保有六个待兑付的候补的订单，每个订单的话呢，最多可以添加19个乘车人，而且是三个不同的日期，总计不超过60个车次就可以了。当然了，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你也要确定一下候补订单的这个截止兑现的时间，一般来说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当然了，有些人觉得这也太不靠谱了，万一我这个不晚于开车前20分钟我还没有兑现到自己的车票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提前主动的来终止候补。当然了，在订单提交成功之后，在指定的支付时间内完成支付，同一个时间仅允许存在一个待支付的候补订单。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已经有一个候补订单了，这个时候你为了保险期间啊，你又选了很多的车次，准备把它做成第二个候补订单，这个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先完成一个候补订单的支付之后，再选择剩下来的车次作为候补才可以。这个候补订单是怎么来产生的呢？其实它是两类。第一类呢，很好来理解啊，就比方说有些人买了票了，忽然发现自己走不了了，或者买了票了，忽然发现有一个其他的车次，哎，更适合我，于是我就把前头的这个票给退了，啊，这就是常规的退票或者改签。这样的话呢，这个座位就释放出来了啊，退票之后大家来捡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铁路部门它会根据候补的数据新增的运力，比方说这个热门的车次，后台数据就显示啊，它候补的人特别的多，很多人都想坐这趟车。这种情况下，铁路部门就会实时的来分析候补的订单，然后根据热门的线路和高需求的时间段来调整运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候补的话啊，有可能会直接催生铁路部门，比方说增开啊，加开了一趟列车，或者说这个列车它加挂了车厢，或者说把这个动车组来重连了，比方说原来这个车是八节车厢啊，后来又加了一组变成了16节车厢，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些新增的席位就可以满足更多的购票需求。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这候补了好几天了，为什么还没候补上呢？给大家来支个招啊， 第一个就是在12306上，每个用户能够同时来提交六个候补的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三个乘车的日期，也就是说最多你可以凑60个日期和车次的组合，而且还可以勾选多个席别，也就是说你可以选二等座、一等座、商务座等等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死磕或者说认准了这一趟车啊，你可以多个时间段的多个车次都选上，组合越多匹配成功的概率也就越高。还有的时候大家在选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它有一个选项叫做接受新增列车，前面有个方框，一定要勾选啊。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了一些加开的列车或者说临时列车的话，系统也会给你自动来进行兑付。第三个呢，就是要把握住先机啊，因为这个12306候补啊，它是也是讲究先来后到的，就是先到先得，你排队的位置越靠前，成功的概率肯定会越高啊。所以一个方面就是你在排队的时候提前的绑定好你的支付方式，核对好乘车人信息，千万不要因为支付超时啊信息填错错失了机会。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候补了之后啊，千万不要随意的修改，比方说你候补了两天之后你发现还没候补上，于是你把这个候补订单撤销了，找了一圈之后呢发现不合适，你又重新候补了这个订单，这种情况下你就已经属于后来者了啊，排队的这个位置就会比较靠后，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说更弱了许多。
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需要来进行了解。这有市民咨询说，他们夫妻两个人名下各自有一辆车，是不是可以直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互换啊？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啊，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的号牌号码需要互换的话，要符合相应的情形，可以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变更登记。首先就是两辆机动车要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所登记，其次两辆机动车要属于同一号牌类型，第三就是两辆机动车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那机动车所有人应当确认申请信息，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申请之前呢，还需要把两个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 车辆管理所应当从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审查提交的证明和凭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变更的事项，收回两车的号牌行驶证，重新的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那同一机动车在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机动车的号牌号码。也就是说呢，虽然你们是夫妻两个人啊，名下各自有车，但是属于号牌互换的话，必须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才可以来进行互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建议你们啊，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把其中的一辆车变更到另一个人的名下，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两辆车就属于同一机动车所有人之后，你就可以来申请或者说直接办理两辆车的号牌互换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